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其实最可怕的人一直在自己的身边。
没有没有，我们很欣赏，
因为他们最了解你，所以最懂得伤害你的那种地点在哪里。哎呀，
我们真的很喜欢听你读的长文。来，
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我决定读这篇和婚姻有关很长的一篇文章。如果你刚好处在婚姻的第五年、第七年，或者是更久更久，已经发现婚姻和刚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朋友，那请来听这篇文章《婚姻的第五年》。记得刚结婚的时候，早晨时必定会在他怀中醒来，我总是红着脸不敢说一声早安，怕嘴里的口气弄住了他的眉，漱口杯、与牙刷坚持要和他用同款不同色，摆在一起看才有夫妻的感觉。我会帮他打点上班的衣物，什么衬衫配什么领带，经过我的审美才准他穿上身。起了床到餐桌上，为了他的健康，我每天便换不同花样的早餐。晴朗的天可能是培根蛋加上烤吐司，有些下雨的话或许来点小米粥搭酱黄瓜咸蛋，要是阴天不如就吃些外面的烧饼油条和豆浆，只要是用到我变不出新把戏，可是我乐此不疲。除了当一个贤惠的妻子，我也毫不掩饰地对他的热情。我爱你是每天恭送他出门上班一定要说的话，然后附加一个亲密的吻，其实他大多时候只是浅浅一笑，也足够我高兴了老半天。但是五年过去了，我相信还没有到婚姻养的时候，可是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我和他的互动？早晨起床，他的位置已经空荡荡，只能由皱着的床单证明他确实存在过。即使他偶尔睡过了头，或者小赖一下床，也绝对是急急忙忙由床上跳起来，匆忙的梳洗穿衣。我已经快忘了被他拥抱迎接朝阳的感觉。盥洗室里的漱口杯，在几年前被打破一只后，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，而另一只因为掉到马桶里，所以也换了新的。五年内牙刷已换了不知几只，甚至有时候我们睡迷糊了还会用上同一只，什么口气的问题都不需要掩饰了，是否一样颜色一样款式，他说这些根本不重要。因此洗手台上 Hello Kitty 和小叮当图样的两只漱口杯左右对峙，小叮当的杯里插着一只绿色牙刷，是我的 Hello Kitty 则是空的，因为他前一阵子一改用电动牙刷摆在架子上。分属两个不同故事的漱口杯已经位于两个不同位置的牙刷，仿佛在嘲讽我们的夫妻关系渐行渐远。因为他早出门的时间早，打点他的衣着已经不再是我的事情，他自己会搞定早餐，很久没有在一起吃了。我同样不必费尽心思去想菜单查菜谱，反正没人赏光，更不用说我爱你这句话还有热情的早安吻，他无福消受，而且现在说起来也有些矫情了。仔细想想，五年来他没有说过一次我爱你，一次也没有。我和他相聚的时间严格上来说是从早上七点开始，也就是他下班回来之后，如果他加班的话，那时间可能要延迟到10点、11点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为了他去学了烹饪，要抓住男人的心先抓住他的胃，我深信这个定律，所以一些餐馆的名菜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，宫保鸡丁、葱油鸡 东坡肉，见他吃得高兴，我也开怀。虽然不全是我爱吃的，但是他爱吃就好啊。饭后，我们会依偎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我陪他看新闻，听他评论国政，他陪我看八点档，听我调侃剧情，大哭大笑。所以我知道一些国家大事，他也知道当红的那个角色是谁演的。我没有料到的是，5年的时间可以改变这一切。烹饪班我可以说是半途而废，不知道从哪天起，他开始干涉我做菜的方法。宫保鸡丁他不喜欢太多辣椒，葱油鸡叫我别淋油，连卤东坡肉也要放多少酱油，他都有话说。我做的菜渐渐变得简单，烹饪班也不想去了。有时候一盘炒青菜、贡丸汤和皮蛋豆腐就打发掉他，他反而没有什么意见。我想我抓不住他的胃。随着他加班次数的增加，我们很少在一起看电视了。我对于国家大事可以说一无所知，而他问都不用问，目前最红的男主角是谁他绝对不知道。夫妻之间开始言不及义，他对我说的话大多都是不用等我，早点睡。我跟他说的话也几乎是你回来了，菜在电饭锅里热着。我们没有相同的话题，没有相同的兴趣，除了夫妻名义上的联系，我们的交流空泛的可怜，比普通朋友还不如。多可笑的夫妻关系，不是吗？婚前我们曾描绘着未来的愿景，他说要生两个孩子，先男后女，哥哥可以保护妹妹。我却认为应该先享受一段两人生活，生孩子的事情倒不急于一时，只是我不想坏了他的兴致，并没有说出口。婚后一阵子，他很积极地和我说他想要孩子，可是我依然记得他曾经兴冲冲地带我到医院，他是一名女性朋友，他刚生完一个4200公克的巨婴，神色萎靡地躺在病床上。我忘不了他隔着一块玻璃看新生娃娃时眼中绽放的神采，可是我更忘不了那位女性朋友用虚弱的语气告诉我，她整整痛了一天一夜才求医生由自然产改为剖腹产。我更不敢生小孩了。5年后的今天，她似乎已经放弃生小孩这回事儿，毕竟只有她一头热是没有用的。可是待在他上班之后空洞的房子里，我突然觉得生个孩子也不错，至少屋子里会热闹点，我的寂寞也会少一点。我现在想要一个孩子了，他却似乎不想，我不知该怎么和他开口。两个人之间已经够低潮了，不需要再增加一个会引起冲突的话题。在我们恋爱的时候，他很喜欢带我到淡水，坐在河堤旁看落日，沿着码头走一遭，可以吃到不同口味的各式小吃。淡水的海产颇负盛名，他似乎是只识途老马，总知道哪家是最地道的。有时候他带着我坐渡轮到对岸的巴黎，那里热闹的只有一条路，卖的全是孔雀蛤，两个人可以吃掉一大盘还觉得意犹未尽。他也会和我骑双人脚踏车沿着淡水老街骑到淡海，再由淡海骑回来。沿路的风景不算十分迷人，但有种质朴的味道。我很怀念，真的， 即使过了五年，那段回忆仍然历历在目。婚后到淡水的次数，除了新婚那一阵子，几乎屈指可数，近两三年更是一次都没有去过。每到假日，他不到中午不会起床，我见他这么疲惫，当然也不会烦他带我到处走走。他不知道，在前几个月我耐不住无聊，自己一个人坐公车到了淡水，果然太久没有去了，那里已经变成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。没有他的带路，我找不到地道的海产店，吃不到好吃的小吃，自己一个人也骑不了双人脚踏车。但我惊讶地发现，淡水多了一个渔人码头，可以坐公车过去。到了那里，风景很美，但却有一种人工雕砌的做作。我以为花了几百元搭乘蓝色公路可以到对岸的巴黎，就像渡轮一般，但那儿失去了古风的游艇却绕了一大圈后又开回原点。淡水变了，我和他的回忆也变了。某个早上，我特地比他早起，煮了顿久违的丰盛早餐给他，然后没有第三者，没有争吵，我递出了离婚协议书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震惊的表情。如果那天是愚人节，我想我成功了。可是我不会开那般恶劣的玩笑，他知道我是认真的。他没有像一般男人一样暴跳如雷，开始数落女方的罪状，也没有哭哭啼啼跪下哀求我留下。他只是极力冷静自己的心绪，默不吭声地接下协议书，开门上班一如往常。他或许也觉察我们的夫妻关系到了一个瓶颈，也仔细开始考虑离婚的可能性。他近几年的疏离，我没有留下一滴眼泪，可是他这几天的冷漠几乎倾尽我五年的泪水。我有些后悔，这后悔逐渐蔓延，以心脏为一个起点，通传至我的头顶及脚趾。但后悔又如何，不快刀斩乱麻，也只是拖着一个平淡如水的日子，两个人刚好。我不知道自己对他的爱剩多少，更不清楚他对我的爱剩多少。嫁给他之前，我就知道他沉默寡言；嫁给他之后，自以为能改变他的我，并没有改变他多少。我的爱还不足以改变他，他的爱也不足以为我改变，这大概是关键所在。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摧毁爱情的甜蜜，我尝到了，但这却是用五年换来的教训。趁现在没有孩子，没有牵绊，我也不贪图他什么，该是离婚最好的时机吧。抖着手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名的我，到之后他出去几个小时了，我仍然在发抖。这是一种未知的惶恐，我等他给我一个结果。他冷淡了我五年后，又凌迟了我七天。从离婚协议书交到他手上之后，整整一个星期，他不与我说一句话， 也睡了几天的沙发，每天仍然照常上下班，除了更加冷淡，我感觉不到他的喜怒哀乐。那张协议书就算扔到垃圾桶里还会有触动垃圾袋的声音，可是他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我怀疑他根本不当一回事儿。一段时间不理会我，只是在看我会不会自己忘了离婚这回事儿。我受不了了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连离婚也要离得这么漠然吗？然而七天之后的他结结实实的吓了我一跳。如果你想知道这篇暖文章的下半部分，到底这位男士在七天之后做了些什么，请听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。我说过确实很长，我们稍后继续。
哎呦，他还留扣呢。
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，我不会发现枕头上。
到底在婚姻的第五年，当女主角觉得婚姻平淡的快让自己窒息以后，她递交了这样的一份离婚协议之后，丈夫又做了什么呢？让我们来慢慢感受。一天早晨，我听到她在客厅起床的声音，隔着木板听不真切，我却一直等不到她出去上门的关门声。一阵乒乒乓乓的金属撞击取代了他一向安安静静的作息，我终于按耐不住起身查看，却在开门后闻到了一阵食物的香气。
起床啦，来吃点蛋卷吧。
他笑着对我说，我心里狠狠地跳了一下，原以为古井不波的情绪因为他久违的体贴而起了丝丝涟漪，还是那么轻易的可以撩动我的心。我不清楚他怎么可以待到早上九点十点还不出去上门，他仿佛接收到我的疑惑，也只是淡然一笑，身上简单的服装一点上班的气息都没有，可能他也要工作疲惫吧，也可能他要准备宣判了关于那张离婚协议书。看他神色自若的样子，我默默吃着早餐，幻想着等一下他会说的话。他会不会干脆的就离婚了，还是在我面前撕了协议书呢？不可否认的，我的心倾向后者。他的第一句话出乎我的意料，他对我说，我升上经理了。下一句话却马上进入重点，弄得我措手不及。工作上的事情告一段落了，现在我要好好的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。工作是排在家庭之前吗？我苦笑。他好像是要解释我的疑惑一般对我说，工作安顿好我才能给你安定的家，所以告诉我为什么要离婚。他终于问了，脸色变得肃穆，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质疑的口气与我说话。望着他难得的吝啬，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觉得我冷淡你了，是这样吗？转眼他的态度忽而又变得自嘲，弄得我一头雾水。我就知道你一个人啊，在家老是胡思乱想。就这样我和他长谈了一整天，数个小时的谈话，有五分之四的时间我是在哭的，因为我觉得自己 犯了一个滔天大错。可是有些事，没有那张离婚协议书，我永远不会知道。他说，五年来，他确实每天都是抱着我醒来，只是后来，他工作忙，起床时间变早，而我仍旧沉睡着，不知道罢了。有时他还会亲亲我的脸，看着我偷懒的睡眼，他不忍心叫醒我。而摆在盥洗室的漱口杯，他根本搞不清楚小叮当是他的，或是 Hello Kitty 才是他的。他以为粉红色是女孩子的颜色，所以他一直用着小叮当的漱口杯。原来我们一直在无形间做着亲密的唇齿交流，可怜了 Hello Kitty， 摆在那儿没人用，成了装饰品。早餐他都是在便利店吃的，他承认很想念我做的早餐，可是他不好意思央求我每天给他做。他知道我会绞尽脑汁变花样，他舍不得看我太累。他对我说，我娶你是希望你享福，不是要你来当女佣的。从这句话开始，我便止不住眼泪。提到他的衣着，他更是笑我的傻。他看得出来我会为他添新衣服，按颜色花样在柜里整整齐齐地分类摆放。而新婚时期，我常帮他搭配，久了他也知道我的喜好，什么领带配什么衣服，他是为我而穿。至于热情的早安吻，每天他早在我熟睡间给我了，而我却钻牛角尖，认为他不需要我的吻了。那你为什么从来不说你爱我呢？我噙着泪水问他，他理所当然地回答，我以为你知道，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是啊，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不然我不会嫁给他的。可是既然知道，我又何必强求他说出来呢？女人都是需要一些爱与滋润的，我想这就是理由。看着我控诉的眼光，我想他也知道理由了。你做的大菜很好吃，可是那些菜费功夫，也不全是你喜欢的，所以我宁可做些简单的菜，最好是你也喜欢吃。他一句一句的解释，又让我掉了一缸的泪水。你不喜欢吃辣，因此我要你少放辣椒。你怕胖，所以料理时我希望你油少加一点，酱油的盐分高，吃多肾脏负荷大。为了你，也为了我自己的健康着想，所以不要加那么多，所以我会要求你这样或那样。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想沟通是多么必要。是我封闭了自己，以为他不愿意听我说话，不愿意对我说话。他心疼我一个人在家里聊公司里的事，怕闷坏我，又见我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样子，他每天只能摸摸一鼻子的灰。无论他跟我说什么，我都是爱听的。可是我现在才让他知道，夫妻俩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在这种误解之间打转，他活该，我也活该。这个时候我终于有勇气对他说，我想生一个孩子。他对我说，我以为你不想，刚结婚那阵子我知道你不想，你现在真的想生了？是啊，我一个人在家好无聊，只是因为无聊
如果一个人在家无聊，你想出去学东西、去工作、和朋友去逛街，我不会阻挠你。你不是也想吗？我生气了，纵然泪眼婆娑，没什么说服力。他明白我怕痛，他开始说起那个4200公克的巨婴。原来那名女性朋友的经验不仅吓到我，也吓到他了。他不希望我生孩子还要受极大的痛苦，剖腹产、自然产他一点概念也没有，只知道一定会很痛，所以他放弃了生孩子的想法。明白了他的想法后，我更希望替他生一个孩子，身体里留着我和他血液的孩子。我不管，我要生，那就生吧。面对他的心意，我真的无言了。在我像两颗水蜜桃的双眼略微消肿后，他劝我换衣服，带我出门。已经好久没有和他一起出游了，在两人间的冷淡破冰后，坐在他身边竟也给我当初恋爱的感觉。我凝望着他专心驾驶的侧脸，将他的动作姿态深深刻在心里，因为我差点忘了，我和他之间还横着一个问题，那张离婚协议书。我要一辈子记住他的模样。如果他最后仍是签了名，可是他应该不会签吧，否则他何必跟我讨论生孩子的事情呢？到了，他对我说，停下车，我也随之下车。我一直想带你来这里，可是你假日都和朋友出门，我只好蒙着棉被在家里睡觉了。他如此说道。这又是什么乌龙？我体谅他工作累，他体谅我和朋友出门，就这样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相伴。我恼火地盯着他说，你以后想干什么可以直接说啊。他正经八百地看着我，你也是，以后想干什么直接说。说来也好笑，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对方着想，以自己的方式去体贴对方，这种自以为却导致了无数个阴错阴差阳错。一直到我开始怀疑自己不爱他，他也不爱我了，才惊觉这份爱并不是消逝，而是融入了生活之中，自然的让人忘了它的存在。爱情的表现可以是黏腻、亲热、奉献、祝福，甚至是退让，每个人的方式不同，会导致的结果各异。我的方式是盲目的付出，他的方式是全然的关怀。乍看之下两个人都没有错，可是无论什么方式，中间少了一种叫沟通的元素，就容易导致裂痕。我们的婚姻就是建筑在这种缺乏沟通的空中阁楼之上。嫁给这个男人5年了，我以为我渐渐的不爱他，但只是一番简单的抛白心意，我对他所有的爱都能再度复活，甚至转浓。女人会因男人长久的冷落而对爱情失望，也可以因为男人一句话又对爱情充满希望。我不想和他离婚，一点儿也不想。当初硬着头皮签下名，或许只是赌气， 是要看他如何对待这件事情。那张离婚协议书 我要收回来。在公司里呢，公司的碎纸机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想离婚，等我成为王夫士再说吧。我估量不出他说这句话是不是在开玩笑，不过他又骗到我的泪水。他真的很爱我，即使他没有说过。我想如果我坚持离婚，他会放我走的。他舍不得见我难过，就像他见我掉眼泪又赶快搂住我一样。倘若是他想离婚呢？是我自私，我是坚决不会放的，除非等我变成亡妻。同样因为他舍不得见我难过，我自信可以留住他。哄完了我，他展开话题，淡水整个都变了，我都快不认识了。我来过，我知道有什么景点，那这次就靠你带路咯。是啊，我们可以开创新的回忆，只要有我也有他，什么时间地点都不成问题。结婚五年，我又发现了一次爱情。
曾在我背包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，陪伴我漂洋过海，经过每一段旅程，隐形的稻草人，守护我的天真。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，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，变成过许多年来纪念爱情的标本。消失的那个人，回不去的青春，忘不了爱过的人，才会对过往认真。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，却是在骗自己。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清晰的话语，嘲笑孤单的自己，盼望能见到你。
到你，却一直骗自己，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，没想过失去你，
我的暖文将偏长，所以貌似二三十段被我给包了。
哎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的，
真心话还是假的？
真的，真的。
我看你在旁边都快睡着了。
不，哎呀，你这样，你一鼓作气，你把那篇序也给念了吧。